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这里是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分享诗歌。与此同时呢，我们最近也开始聊一个新的话题，叫做无论得失与不得失，我们都要赞美。
嗯，
那当然呢，如果按上一期节目我们的落点，我们的结论来看的话呢，这个无论得失不得失，随时的赞美，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是否时刻的与神去建立这个健康持续的关系。
嗯，
因为只有在这个关系里边，我们的赞美才是我们可以说真诚的。
对，
我们都会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好了，那我们如何的去理解明白，甚至说践行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呢？
嗯，
一定程度上呢，我们必须承认，就是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仿佛我们拼的就是一个信念感，对吧？就是只要我们有信念，我们就可以怎样。但是呢，我常常在想哈，就是尤其是现在在电台的服事，包括教会的服事啊，我个人的灵修里边，我常常就会想到，哎呀，我们的信仰真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上一次唱的那个诗歌，就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神的同在，
嗯，
能感受到我们的重担的脱落，能够重新得力。
嗯，
好了，那我为什么要进入到这样的敬拜赞美里边呢？难道只是为了证明我是一个好的或者标准的基督徒，
或者说一个标准的敬拜？
对对对对，难道只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
嗯，
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那意味着说那样的场景应该是会发生的。
嗯嗯，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说，当时就是耶稣离开之后，门徒们去到马可楼，在五旬节的时候等候圣灵的降临。你可以想象，如果门徒们不相信这件事儿，他们是不会回到马可楼，在五旬节再等在那里的。
嗯，
你会发现，哎，我们一直在说不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或者说固定的什么仪式，但很显然，门徒们领受圣灵就是需要固定的。
嗯，
但这种固定恰恰体现出他们对神的信心。
嗯嗯，我觉得因为耶稣，主耶稣他走的时候也有应许嘛，我觉得他们把这个话听进去了。
是的，
他们把这一个耶稣所吩咐的就藏在生命里面，以至于他们听了之后，就像你说的，他们有信心。
嗯，
因为他们知道说主是信实的。
是的，
那他带着这个对主的一个相信和神的应许和信心，他们就去做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们不只是说只是单单领受圣灵而已。
嗯，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更加应该听到的是十万名做门徒。
对对，
这个才是更重要。
是的是的，
因为那个只是一个我们叫什么呀，叫武器吧。
一定程度上我觉得那是一个必要条件。
哎哎，
就他们如果不领受圣灵的能力，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也可以说是个武器，
是，
就你才开始去征战嘛。
所以他们信的是一个整体嘛。
对对对，他不是信一个我这个环节，
对，
我只需要在这个居所里，
是，
我只需要在这里拿个东西，得到一个东西完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看的是最终的计划，
是的。
但是他们要怎么去能够去响应，或者说能够让这个计划能够落实，这个过程每一个都不能缺失，
对。
所以以至于我觉得他们就去马可楼，也许当时可能马可楼也是他们一个最安全，还有可能是因为是自己家嘛，
是是是。
那所以他们只能去一个可能空间够、安全度高。
嗯嗯。
所以我相信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因着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点点滴滴，是整体的。
对。
所以他们在那里去赞美等候的时候，
对，
他们就得着了。
没错。
那我觉得呢，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个的嘱咐。
嗯。
今天其实赞美是神放在圣经里都看得到的，
对，
它是一个嘱咐，成全它更大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旨意或者美意。
没错，所以其实从这个经历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大的不同。
对对对，
就是我们记得耶稣也曾经，比如说带着彼得他们登山变相嘛，
嗯，
对吧？那那个时候呢，彼得的说法是，我们在这山上住下吧，
嗯嗯，不要走了，
这地甚好，对吧？
哎、
就是
对，
有摩西，有以利亚，有主，对，
对
吧？我们搭三座帐篷
就搞定了。
对，但是在马可楼不是哦，
对，
没有一个门徒说我们既然圣灵浇灌，我们天天就住在这儿，
到这
对吧？每一天就享受圣灵的浇灌，不是的。
对，
他们是领受了能力，然后其实这个能力 在我们看来，它是有负担的。
对对
对，它是有使命的，
有托付的。
对，它不是一个光让你去享受啊、某一种
束缚
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回到我们说这个在赞美当中，我们去遇见神，我觉得也是一样的道理。
嗯，
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赞美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会觉得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努力的去调整我们的心态，不是说仿佛我们去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就是为了打个卡。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对话里边，甚至我们的祷告里都会有、
嗯、
主啊，我不是每个礼拜都去聚会吗？
嗯
啊，主啊，我不是你看热切的去参与服事吗、
嗯、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临到我？就是我的逻辑里边可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其实也挺想问问乐琪，就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唱到那首当我赞美的时候里边去形容到我们在赞美当中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啊，我们能够得医治得释放啊，就是在你的经历里边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现的形式？还是说对你而言就是这种是非常直接的然后也是很习惯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的表达吗？
啊，这样的表达。
嗯，这个可能乍一看好像是非常直接的，
嗯，
但是再细一看会感觉理想化的一种这个敬拜，
嗯，
理想化的一个表达。
是，
就是我觉得可能要看这个敬拜者的当下的一个状态，
嗯，
有时候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么积极的话，
嗯，
可能比较多就是说啊、我需要你，
嗯，
或者是我请求你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嗯，
但是像这首诗歌他写了很多就是好像我本身已经就是已经很充盈的一个状态了。
嗯，
然后我可以说我感觉到你在这里，
嗯，
可以高举双手赞美你。
是，
就这样的感觉就是比较像是在天堂的
哎
那种赞美，
在地如同在天。
对，
嗯，
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啊、哦，我需要你在这里，
嗯，
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大声赞美你，
嗯，
啊，请求你在我身上降临。
嗯，
我可能会比较多用这样子的一个词语，所以也许是因为这首歌的一个状态会显得太过正面，然后感觉好像是不是有点太直白，或者是太怎么样？
用朴素的说法，会不会觉得假大空？
会有一点，对。但是这个不好讲嘛，也有可能就是用一个哎，我们美好的一个期盼，然后带着这样的一个期望，就是我想要，我可以这样子去敬拜，
嗯，
所以唱这样的词。
对，
嗯，
怎么讲呢？其实我之所以反复的在提到这个词儿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我回顾我自己在过往啊，可能数不清的敬拜当中，数不清的赞美的过程当中，
嗯，
真正能够像歌词所表达的，真的经验是少的。
嗯
嗯，就是我想表达一个事儿，就是说，究竟错在哪儿？
嗯
嗯。
就好像我们去看旧约的那个律法，
嗯，
诫命的时候，
嗯，
人天然的本性说，神呐，你设置的太严格了，
嗯，
对，当然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人是不可能守住律法的，那是不是因此我们就说神呐，是你错了？
嗯
嗯，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看新约发现，哎，耶稣做到了，
嗯嗯，
耶稣完全了律法，
嗯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是不是还困在说，我又不是神，
嗯。
那就好像这个诗歌里边的这种表达，这个诗歌的作者他真的感受到了，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进入到那个敬拜当中，对不对？就像撒拉佛的敬拜一样。
嗯，
好了，那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说因为我感受不到所以我就这样不好，这样不对。
当你在刚才讲到这个点上，我觉得确实会有，
嗯，
就如同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宗派，
嗯，
每一个不同的教会，
嗯，
其实大家的赞美都不一样。回到整个圣经的中间，就是117篇诗篇嘛，
诗篇，
他说什么？他说万民啊，万国啊，你都要赞美耶和华，
嗯，
万族啊，你都要称颂他，
嗯，
因为他向我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存到永远，
嗯，
哈利路亚，
嗯，
他没有讲形式，
对对对对。
他没有讲你要在哪里，
嗯，
他也没有讲 你要怎么做去赞美。
嗯，
他就是尽管的说称颂赞美然后称谢，
嗯，
还有他有讲到神的信实存到永远。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可能还是就像你说的，我会以一个我自己定义的学识的认知的一个规条去看这个赞美或敬拜的东西，
对，
那可能就会产生出一些对与不对，
是
或者好与不够好，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回到点上，就是耶稣说心灵诚实，还是这个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里打准就真实的渴慕他的，就会让你里面得释放，释放很重要。
所以我真的会觉得当我们思考我们要敬拜要赞美的时候，我还是要常常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反复提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在他们对话当中，你看最后耶稣说喝了我这水就不再渴。
对，
耶稣不是光打消了一个或者破除了一个他们从前错误的观念或者不够完整的观念，他也把解决方案讲出来了。
嗯，
就是你要来信我。
嗯，
说简单一点就是你要跟神去建立关系。
嗯，
你可以理解为建立关系了之后什么都是对的。
嗯，
但是你只要没建立关系什么都是不对的。
嗯，
那你好像样式上形式上是做了，但是真正的关系在那里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好，我们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不停赞美。
我赞美你。
好了，这个我们都知道，盛小梅她写的诗歌就是那么样直接的。
对，
所以这一次呢，她又讲了，好像呼吸不能停息。
嗯、
你看这些词，就是在对我们进行一些挑战。
嗯，
那我过去在读 C.S. 路易斯的书的时候呢，他讲到一个观点，我其实也蛮认同的。他是说，新约圣经呢，仿佛是旧约圣经的注释。就是说，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呢，是说圣经或者说上帝的启示呢，是没有所谓的新旧之说的。
嗯，
只是在阶段不同的时候呢，上帝对人所启示的内容呢，在人的感受和领受上仿佛是有区别的。
嗯，
但其实一直在启示的。就像我们说，一读到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那其实神就已经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撒旦的头，对吧？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上帝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救主的来临。
嗯嗯。
那从这个点上来看，当我们说诗歌的时候，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类似于补充的，让我们更加的去理解和明白圣经所表达的这些真理究竟应该怎么去理解。
嗯，
刚刚文乐讲的那个诗篇的117篇的那个内容，
对对对，
我们可以讲啊，就是说非常的宽泛。
嗯，
就是我要称颂神，
嗯，
因他大有慈爱，
嗯，
我要赞美他。
嗯，
好了，那回到具体的生活里边，我们怎么去践行他？
嗯，
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种挑战嘛。
是的，
对吧？我们当然现在的大多数的啊，我觉得无论是基督新教还是天主教的信徒呢，包括现在可能不同宗派的，对吧？
嗯，
有自己敬拜的习惯。在这个敬拜习惯里边，仿佛啊，我觉得仿佛是因为有这个形式在，所以我们就会被提醒，我们得到一个认知啊，我在敬拜，
对，
我在赞美，我在亲近神。
嗯，
但是如果把这个敬拜神、赞美神的这个目标分散到我们生活的每分每秒的时候，
嗯，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了，一天24个小时里边有多少百分比是在敬拜神？
嗯，说实在就是说，撒玛利亚夫人打水这件事是在敬拜吗？
嗯，
你想到这个点对不对？
对，
因为他说这口井很神圣嘛。
嗯，
对吧？他说这口井是雅各留的，然后呢说这个山就是敬拜，那也就是说是否撒玛利亚人有这个想法，说我来打水就是一个敬拜
啊？
嗯，
因为这个环境，
对，
这个祖先吩咐下来的，
是是，
他的理解可能就到此呢。
嗯，
对不对？
嗯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认为他这个动作就是敬拜。
嗯，
我来打水，而且打的是圣水。嗯，
哎，对，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说，正面的意义看他很好，提醒我们，
对，
我要敬拜，
对，
我需要，
嗯，
我必须要这样做。
嗯，
但是从另外角度，我们又不能被这个东西给挟制住，
对，
然后成为一个叫只是在规条里的一个赞美，
就你又被捆绑了嘛。
哎，就打个比方，我记得也有些属灵的牧师也会想说，我们洗个碗也可以敬拜
啊。是，
那不能说大家都来去洗碗。
这个你说洗个碗也
可以
敬拜的时候，就我们要去把这个事儿说透。
对，
就是洗碗这件事儿可以成为一种敬拜，而不是你洗碗的时候也可以唱歌。
我在想哈，就是洗碗这事我服侍人，
对，
好了，我觉得也可以边洗边赞美，
对，
它不冲突。
嗯，
它根本就是在同时进行。
是的，
但是我们不要说洗个碗这个形式做这个动作，
嗯，
我就是敬拜，奇异恩典全世界都会唱。
是的是的，
我到那我就洗个碗唱那首歌我就是敬拜吗？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你的心里面不是服侍神没有用。
是的，
就真的想到撒玛利亚这妇人这个动作，
嗯，
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说，我这一个动作当中是夹杂着什么样的根本的内核点。
我刚突然想到，就是有点像是那个一个书法家，
嗯
嗯，
他到底是他写出来的字就是书法，还是他专门就是写书法？
哦，
明白明白，
嗯，
这个
就是
对，
像比如说我们说以前的某一个很厉害的书法大家，
但是，嗯，
我们会把他的字当做一个艺术品，
嗯，
但可能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就是写了一个字，
哎，
他就是写了一个，我记得特别搞笑，就是当时去那个博物馆，
嗯。
看一个我忘记是谁了，
嗯，
写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字帖，
嗯，
写的非常出名的一部书法，
嗯，
那个书法是抓药帖，就是看病帖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呢后人就把他这个看病帖
变成书，
变成了艺术品
啊。
对，是
对，
是，
对，
就包括我记得是不是哪一个书法大家写一篇那个帖呀，
嗯，
从后人的角度来说写得非常到位，
嗯，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呢，只有肚子疼的时候才能写得出来，
肚痛帖
啊，对，就是你怎么临摹临摹不出来，除非你肚痛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都说古诗嘛，
对对对，
但是我们知道古代人本身也没有白话文，你可以想象任何一个人说话就是跟读诗一样，这个就是把我们信仰跟生活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
对，
你怎么看？
嗯，
我是去过一个信仰的生活，
嗯，
还是我的生活就体现我的
信仰？哎，对，
对吧？所以你看保罗就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这个真的说心里话，比盛小梅的诗歌还过分，
高端就高端是吧？
你怎么样做到你活着就是基督？
嗯，是，
对吧？
是。
当然，我们现在如果用朴素的理解，所谓的活着就是基督，就是像基督一样顺服。
对对对，
像基督一样活出那个全然的完全的律法。
对对对，
但很显然就是从现实来说我们靠自己做不到，
嗯，
所以保罗反复频繁地说靠着主靠着主靠着主，
嗯，
那这又回到我们的根本来说，你信不信？你信你才会依靠嘛，
嗯，
你不信你不会依靠，但是如果你不依靠又怎么证明你的信呢？
嗯，
你说我信耶稣但是我又不依靠他，
嗯，
那你靠谁呢？
嗯，矛盾，我靠矛盾来过日。
好吧，接下来我们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随时赞美》。
嗯，
将
全归于你，归于至高之处我的上帝。我要将荣耀颂赞归于你，归于至高之处我的上帝。
其实当我们说我们要随时赞美的时候，就是我们如何的在一次又一次每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眼光都能够转向神。
嗯，
当然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我们说我们过去被罪所辖制，我们现在也仍然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和环境里，对吧？
嗯，
其实我们想一想，当以赛亚在异象当中遇见神的时候，他第一的反应就是哦，我是个罪人，我要灭亡了，
嗯嗯，
我又生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嗯，
所以其实对他来说呢，这是一个所谓的叫危机。
嗯，
他不是今天我们说的哎呀神啊你快显现吧，
嗯，
神啊我享受你的同在，因为你的同在让我觉得很享受。
嗯，
每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嗯，这很有意思。
嗯，
当我们今天我们迫切地说神啊你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其实会不会没想过如果神真的出现会怎么样呢？
嗯
啊，当然其实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代，当耶稣来临成全了律法之后，不再像旧约的时代仿佛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如果他罪没有洗净他就被神击杀了，对吧？
嗯，
但是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去想象如果神来了，
嗯，
就可以帮我解决我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正生病啊，神来了，他的医治的手就来医治我。
嗯，
我正陷入一种财务的困难啊，神与我同在，神就帮我摆脱这个难处困难。或者我正面对一些人际关系，我说神啊，你来同在，你的能力复辟我，让我啊，无论是说有智慧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反正把这个困难解决了。
嗯，
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象的是神的同在是这样的一种呈现，
是，
但是。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也聊过那个门徒们在马可楼领受了圣灵的恩膏之后，好了，
对，
对他们来说此刻圣灵的降临不是结局，
嗯，
甚至只是一个起点，
嗯，
是开启他们未来服事过程的一个起点。
嗯，
当然如果我们从就是非常属灵的角度说，哇，他们的服事因着圣灵的同在确实大有能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具体场景呢，
嗯，
有哪个门徒没有下过监？
嗯，
最后又有哪个门徒避免了所谓我们讲殉道？
嗯，
其实如果我们具体讲处境都不容易的。
对，
那对他们来说这是不是说主啊你干脆不要来好了？但很显然包括我们其实也熟悉的彼得跟希拉在监牢里边的时候，
嗯，
他们赞美锁链就
断开。嗯，
所以赞美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我心情好了我就唱两首歌吗？
嗯
嗯，
很显然不是的。
嗯，
很显然这里就说的赞美就是嗯，一方面是体现在我们跟神有持续的关系，
嗯，
另外一方面呢是什么呢？是当我们的眼光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总能够看到我们应当向神赞美的那个理由。
嗯，
因为我们内心里边总能够意识到说哦，我的生命是需要向神赞美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是靠着主随时随地来赞美他。
嗯，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